我们低头祷告。主要是愿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心中的诗歌，让我们都定心觉志，一生的来跟从你走，因为你是我们宝贵的救主，你舍去你的性命为救我们跟你，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主，早上我们到你跟前，你把我们的心带来归给你。主，当我们要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把你的宝贵话语翻译在我们心里头，叫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你的喂养，你的教导。主，我们求主你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讲的跟听的限制，你自己把话语丰富的来向我们打开，就好像你当天那个小孩子带着五饼二鱼，你就能够把他祝福分给叫众人都得饱足。主，你自己做你的工作，吸引人来跟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跟大家交通以弗所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上次我们交通过十五到十六节，要谨慎行事，爱惜光阴。今天我盼望跟大家交通下一节，就是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给这一节的主题是明白主的旨意。讲到明白主的旨意呢，我想起一位弟兄，最近他跟我分享，几年前他要买一套房子居住，终于找到一套夫妇都觉得价钱很适合很喜欢的房子，心里很想买，但又怕不合乎神的心意，怕是出于自己人的意思，所以一直都犹豫不决，很多忧虑和惧怕，不敢做决定。最后他中介呢要求他要必须做决定了，再不决定呢就表示放弃了。那么夫妇两个人呢就祷告，拿出一张纸条出来，在纸条的一面写一个记号表示买，另一面的记号呢就是表示不买。那个做丈夫就把这个纸条抛上去，然后两个人很紧张很紧张的看这个纸条怎样落在地上。当他们看见纸条表示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开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想买这个房子，现在就好像能够安心把房子决定买下来。请问大家，明白主的旨意重要不重要？难不难呢？这弟兄所用的方法是否好的方法呢？今天在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些事是要你做的抉择呢？如果有，盼望早上的信息对你有帮助；如果没有，盼望从早上的信息你能够当装备，明天懂得怎样去做抉择。我盼望从三方面来交通十七节：第一，不要做糊涂人；第二，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第三，如何明白主今天在我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十七节的头一句，不要做糊涂人。糊涂人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人生，人活着是需要活着的目的的，人活着需要空气、阳光、水分， 这些都是神恩典的给给供给。同样，人活着需要活着的目的，没有生存的目的呢，人会萎缩，变得虚弱，人衰残得很快。连非基督徒都明白这一个。Viktor Frankl 他是个犹太人，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的集中营，有大概130万人被送到这个集中营里头，只有20万人存留下来，其他都是死在这个集中营里头。 Frankl 他观察在集中营里头存活下来的人身上都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在他们痛苦里头，他们活着有一个目的，这些目的可能是盼望着有一天能够跟海外的家人能够团聚，或者是重新致力于大战之前他们很热爱的工作。这个活着的目的给他们生存的动机和力量。人活着的目的不单只给人生活的力量，也帮助人如何去做选择。你是否一个无途人呢？你我有没有活着的目标呢？如果有，你我今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享乐？是金钱？是舒服？是爱情？是事业？是儿女？还是其他？我们活着的目的是否能够跟神那个永远的旨意连上关系？无论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些的目的没有跟神的旨意连上，而只是连于自我的自私和骄傲虚荣，这些的目的或许能够给你今天生存的一些的动机和力量，但是这些的力量和动机目的到头来都是要过去，无论你得着与否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永存的价值。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正如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5-17节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需要遵行神的旨意，只有遵行神的旨意，你我今天的生活存活就有意义，不单只今天有价值，在永世里头有价值。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先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刚才在以弗所书5:17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如何明白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某一个旨意，我们要先去明白神那永远的旨意。以前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讲过，以弗所书是一卷特别讲到神永远旨意的一卷书。在我们读这一节5:17之前，保罗已经有5次讲到旨意这个字，我们现在来逐一的来温习。1:1，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就是在基督里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奉神旨意的，他是个蒙福的人，因为他不单只是遵行神的旨意，并且他也知道自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1:5-6， 那里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可怒之子，但是神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叫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他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要我们发财，乃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成熟，我们的性情能够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完完全全得着神儿子名分所要带给我们的丰富跟祝福。一章九到十二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节讲到呢，神的旨意是要叫万有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基督要把万有呢联合在一起，叫万有都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和谐的服在基督的掌权底下，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极端的气候、没有不发的事情、没有家暴。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他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讲到我们这一班神的众子，到那一天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被神改变向主，一起爱主，彼此相爱，得着他丰富和荣耀。这是神说他要随己意所要成就的旨意。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份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的旨意是要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当得一切的称赞的。下面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继续说到这个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单只是要万有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要基督做万有之首，神也要呢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神要基督他带领他的教会来管理万有，要他的教会被神和神的爱来充满。最后一处讲到神的旨意是在三章十到十一节，那你说，为要这座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里神特别要用教会来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是指作天使，包括侍奉神的圣洁的天使，也包括抵挡神的波逆的天使，向他们彰显神百般的智慧。并且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神的旨意呢，是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立的。在三章二十一二十跟二十一节，保罗继续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那个旨意呢，是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并且这个旨意呢，要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个神的旨意呢，是一个在万事以前所已经定立的旨意，并且要成就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神的旨意说神永远的旨意。从上面以弗所书经文里头看到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要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叫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成人，包括基督身体上每一个的肢体，就是你跟我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叫我们这一般这么的卑微，本来是污秽丑陋的人，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他恩典的工作，以致有一天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由于教会在神永远的旨意是有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你为主的教会求好处，你就是摸着神永远的旨意，你是摸着主心的深处的喜悦。教会是基督的挚爱，他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命流血。正如保罗在下面五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那里对以弗所信徒所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向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们看见教会是主所爱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爱基督的教会，他就是摸着主心中的挚爱。神为着他美好的永远的旨意，他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头都有他主权的管理，都有他个别一个一个的旨意，所有这些众多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世界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以外发生的，都是在神的主权管理底下出现的，包括在我们人的眼中看为好的，甚至是不好的。正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五到七节，神在那里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们注意第七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单止祝福平安临到是神的旨意，灾祸苦难的出现也是神的旨意，因为神不单只能够通过好事来成就他那永远美好的旨意，神也能够通过不发制人的手所做的坏事，神能够成就他永远 美好的旨意。正如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22章22到23那里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由于神预先知道一些坏事是可以被神使用，他就用他的主权容让坏事的发生，去成就神恩典的工作，坐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甚至愿意让他的爱子被钉十字架上。又譬如在旧约的约伯，魔鬼撒旦不想看见神忠心的仆人约伯爱神享受神，撒旦就想用很多的方法试探攻击约伯，破坏他。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神容许这个非常邪恶的坏事发生，但是在神主权的预知和大能底下，神最终把这个恶毒的攻击转变成念经神仆人宝贝仆人的工具，叫神所亲爱的约伯在思念以后更加认识神，更单纯爱神，更深的来享受神，叫神能够因着约伯更得荣耀，叫仇敌撒旦蒙羞哑口无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很幸福的一般人。无论人看来是好事或者坏事临到我们，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我们都知道有神主权的管理，也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不需要惧怕苦难，我们只需要惧怕犯罪。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28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好事坏事临到我们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爱神。当我们是在学习爱神的时候，活在他旨意当中，我们就是在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交通过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也交通过当然明白主那永远的旨意之后，人就能够更容易明白神今天在我们个别的人个别身上某一个旨意和引导，好叫我们懂得在生活上种种花大花小的事情上，我们去跟从神的引导。这些的引导都是为着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叫我们能够被他改变，向基督来荣耀神。现在我们就来看最后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当如何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呢？一个人如果要明白神在某一件事上的旨意和引导，他需要有一个对的心。什么是一个对的心呢？第一，是一个要遵循神引导的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17节这样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 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想要明白神的引导呢，得到抉择上的教导呢，我们必须要先立志遵行神的引导。但是很多人寻求神的旨意或者引导呢，他们的目的不是为做遵行的，他们乃是为做参考用的。如果我觉得好我就接受，我觉得不好呢，我就把它放一边。好像有一些人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他就去跟弟兄姊妹寻求交通，当弟兄姊妹不是很支持他的想法，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交通，一直找，找到最后有一个认同他的想法了，他心里头就能够舒服一点，去照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去做。这样的人不是寻求神的引导，乃是寻求神的认同，这样他就很难明白神的旨意跟引导。好像雅各书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也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什么是个对的心呢？第二，他还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诗篇25篇12节说，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道路。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学习敬畏神，神就应许他说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一个决定遵行的心，一个敬畏神的心。第三，箴言3:3-7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里3-4节告诉我们，在明白主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们要保守心中的慈爱和诚实，这样主会给我们有够用恩典去走他所引导的路，行在他蒙福的旨意当中。5节，神吩咐我们要谦卑的倚靠神，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6节，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神是很乐意指引我们的路的，并且吩咐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并且神是应许他必指引我们的路。7节再次提醒我们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什么是远离恶事呢？比方说，如果你要买一套房子，有一套房子好一点贵一点，但是要作假才能够借到所需要的贷款，另一套房子没有这么理想，但是不用作假就能够买到。远离恶事就是说，不要去花时间在那个可能要作假买到的那一套。远离恶事。当我们要明白主的引导，心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因为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有一个对的心。是个怎样的对的心呢？是个立志遵行的心。 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个谦卑仰赖神的心，是个保存慈爱和诚实的心，是一个远离恶事的心。当你我愿意带着这样的一个对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和引导，其实你我已经在寻求的过程完成了 95%。 所以这个心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在神跟前带着一个对的心。要明白神的旨意跟引导，除了一个很重要的对的心，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17节的善事就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全本圣经都是神默示的话，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是合乎神旨意的事。不单只教导我们明白，也能够装备我们，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这里意思不是说，今天我有需要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引导了，今天我就很恭恭敬敬的随机的翻开圣经，随机的用指头一点，看看所点到的经文说什么，就以这样的一次点当作神的引导。意思乃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读圣经，不断地读圣经来规模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好将我们跟从圣殿原则去做各样的抉择。譬如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听到一些父母为着孩子能够进到成绩好的学校，就借用朋友的学区房的地址来替孩子报读。如果你我是当时做父母的，你需要去寻求神的引导，是否跟做其他父母这样做吗？当然不需要，因为以弗所书第4章25节讲得很清楚，那你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当我们将平常借着极类对神的话的认识，我们所极类的神的话就能够保护我们，免得我们有份于不清洁的事，叫神不喜悦，叫孩子被绊倒。所以诗篇119篇105节那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神的话对于明白神的旨意和引导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3-4节对撒旦的试探，他将回应，他指出人的存活，神的话比起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食物更重要。在那里他说，这两节圣经是这样说的，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每天需要分别时间用餐，好维持我们生命的气势。我们更需要每天分别时间，通过读圣经来亲近主，认识圣经的真理，学习聆听圣灵通过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需要天天读神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起每天有系统读圣经的生活，我鼓励你跟着教会在基督里长进这个群，每天读圣经的进度，也鼓励你参加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礼拜六晚上的家庭聚会，家庭读经聚会，与弟兄姊妹通过主的话彼此勉励，彼此学习。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引导，我们讲过第一要紧的就是一个对的心，第二是神的话，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就是圣灵的教导。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样说，当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来保守我们，把恩惠赐给我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包括教导我们明白神的引导。并且呢，圣灵往往呢，很多时候是通过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圣经的话来引导我们。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考虑替孩子用别人地址约去报读学校的父母，如果圣灵叫他想起以弗所书你们要弃绝谎言这句话的时候，做父母就应当顺服圣灵的感动，避免作假了。讲到圣灵感动，我们要注意圣灵的感动从来不会与圣经的教导有冲突的。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挣扎是不是去赌博，因为他很想把上次赌博输了的钱赚回来，他说自己有圣灵的感动，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所谓自己的圣灵的感动其实是自己的感动，出于一个赌博的心。赌博的心就是贪心。之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讲到，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甚至真的能够赢回来的钱都是不义之财，是神所憎恶的。我们讲过一个对的心、神的话的原则、圣灵的感动，第四方面是心中的平安。保罗在罗马书14章21到23节那里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里21节告诉我们，绊倒弟兄的事我们就要避免不做，这是爱弟兄的原则。22到23节说，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心中没有不安，凡有平安，这就是有福了。但是如果心中有疑心呢，还是去做呢，没有平安还去做，就不是出于信心，这样就是犯罪。 所以在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如果心中失去平安，就当等候，不该急于进行。第五方面是去寻求成熟的肢体的交通。箴言十二章十五节那里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我们感谢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是可以寻求一些成熟有智慧的弟兄姊妹的交通，聆听他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的意见。甚至有时候寻求交通的过程，他们不一定有清晰的看法或者意见，但是他们在爱里的带导和交通往往能够被神使用，做我们的保护和帮助。在我基督徒的成长的路上，在这方面我经历了很多，我得着很多的帮助。我们讲过怎样的去明白神的旨意，回想刚才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位弟兄这样买房子很惧怕很忧虑，最后用纸条的方法来寻求神的引导。其实他在寻求神引导的过程完全是不需要这样的担心，也不需要用这个方法的。他最需要就是用一个对的心去代替他的担心，就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在神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并且是谦卑的仰赖神的帮助，并且是一个保存主的慈爱和诚实的心，一个远离恶事的心。当他愿意在神面前存这个对的心的时候，他其实就可以安心的信靠神，神会引导他的。他是能够通过神的话、圣灵的感动、心中的平安跟智慧成熟的肢体的交通去明白神的引导的。甚至如果他真的将学习中心的寻求，他还是不清楚，并且他要做的决定呢，限期呢又到了，他仍旧可以靠主安心的做决定，存谦卑的心仰望神。甚至做错的决定了，他都可以信靠神慈爱的手必定会保护他，因为他在神面前是存一个对的心，而他已经忠心的来学习寻求神的心意。比方说假如神是不想他去买房子的，买这个房子的，但是他已经存清洁的心，甚至误会了神的意思决定去买，神最后也可以尽其环境去拦阻他成功买到，好去保护他去走上错误的决定。就好像保罗有一次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去比推尼那里去传福音，但圣经说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当我们存诚实的心去寻求，但是误会了神的意思，我们都可以信靠神，他会有主权的保护。我们的神不是个苛刻的神，特意叫他的旨意暧昧不明的，为要我们苦果的寻求。神不是这样的神，神也不是要把好处向我们保留扣留不给我们的， 神乃是位爱我们的神，他很盼望我们走上他旨意的道路，他很盼望把真实的祝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我们是为着神那永远的旨意来寻求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连他的爱子耶稣都白白舍去，不爱惜，他怎么不会把万有真实的好处给我们走上的道路，他心意的道路不给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凡事都能够遵行主的旨意。有时候在我们人生出现某一个危机或者处境，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我们都能够存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对的心，依靠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你对属你的儿女们所存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把早上我们一起交通你宝贵话语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对的心，一个敬畏你的心，一个愿意遵行你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每一天真的是跟着你走。无论这个道路在人看来是好的，甚至是苦难的道路，我们都能够从当中经历你丰富的同在，你的笑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天越过越被你改变，更像你，更爱你那永远的旨意，爱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